听咗好多呢一方面嘅真理，但可能有啲人都仍然会有疑惑：世界上有咁便宜嘅事咩？只要相信就可以得蒙救赎，成为神嘅儿女咩？有好多人唔信，佢就觉得世界上边冇免费嘅午餐，系咪啊？一定要付出代价。咁讲到救恩。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每一个人，你觉得你可以付什么代价去换取这个救恩？如果你仍是停留在这个阶段，你就跟救恩是无缘，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东西去换取救恩。在罗马书那里呢，特别是第一章到第三章，保罗他一再的去讲到人的罪，讲到这个罪的问题，不单是外邦人他们有罪，犹太人一样有罪，普世的每一个人都在罪恶的辖制之下，所有的人都要因为罪的缘故要面对神的审判。这个就是罗马书前面那三章讲给我听的，我相信我们绝大部分人都识背的，就是三章一三节那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每一个人都是罪的辖制中。保罗从第一章十八节开始，一直到三章二十节，这整段的经文呢，就是要证明一件事，就是无论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在罪恶的之下。外邦人他们有罪，他可能会觉得的确是有罪，因为圣经上面第一章我们看到他们犯了种种的罪行，那些罪行无论是哪一方面，你自己慢慢去看第一章，你发现种种罪行的结果他知道是死路一条。就像今天一个犯了法的人，如果他的法按着法律，他是要被入监的，他知道唯有入，他没得抵赖。所以外邦人知道种种的罪行的结果是死路一条，但圣经怎么说他们的态度呢？即是他们不单自己去行，自己去犯罪，去得罪神，敌挡神，故意不认识神，而且呢他们还喜欢别人跟他一样。我们人常都是这样，大家一样就安心一点，不是我一个人，是吗？这个是世人的心态。所以在第一章最尾的时候，他就讲到世人那种心态，就是他们虽然知道神会判定行这事的人是当死的，仍然他们仍然是这样去行，因为他们故意明知故犯，他们不愿意离开那个罪行。所以虽然知道神会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应该死的，一定死的，他们不单自己去行，而且很喜欢成班人一起行，这样有伴安心一点。这个是讲到外邦人的事。那至于犹太人呢，他一样有讲，犹太人他们就成日都会以为自己好过外邦人，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神特别爱惜他们，神有律法给他们，他们遵行了律法，他们就可以逃脱神的审判。但保罗就要敲响他们的脑袋，让他们知道律法颁布给他们，到底神给律法给以色列人，是不是要他们去遵行之后可以脱离神的审判，可以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因为你行了这些律法。保罗告诉你一件事，一样是不得，不是你行律法就可以脱离神的审判。这个不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因为你行不完全那个律法，律法被颁布下来的目的，你一定会说是要我们去遵行嘛。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面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有哪个人可以行律法？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犯罪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个罪性在里面。有罪性的人怎样去行一个完全的律法？根本不可能，不是不可能，不能， 冇可能都仲有少少机会，可能系咪？系根本就不能。所以保罗都要犹太人去清楚明白，你哋有最全备嘅律法，你哋一样唔可以靠律法去得称为义，因为罪性喺你身上，你系冇行律法嗰个能力，系冇嘅。所以好多人以为想去行好啲，先至去到教会，以为自己善良啲，先至会同救恩有份。呢个系错误嘅，圣经从来都冇咁样讲。咁啊，到底呢个律法颁布俾以色列人做乜嘢呢？律法嘅功用到底系乜嘢？啊，你叫我哋去行，我头先讲啦，你绝对行唔到。咁啊，颁布落嚟做乜嘢？在罗马书那里画得很清楚给我听，律法的目的是叫人知罪，是叫人知罪。什么是罪？我们讲过很多次，总之你是违反了神的律法，违反了神的心意，那个就是罪。所以有了律法之后，起码我们知道自己是有罪的。所以当一个人说他是没有罪的时候，他就不需要信耶稣。是不是？我在讲台上常都讲，你当你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不认为自己有罪的时候，那做什么要信耶稣呢？所以律法是照出我们是一个罪人，知道我们是有罪的，而且律法颁布了之后，让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而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为义人。义人就是没有罪的人，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能够因为遵行律法被称为义人。最简单，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经验，无论你今天信主也好，未信主也好，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想做的善我们偏偏不做，我们不想做的恶我们偏偏去做。你说我没有这个经验，是不是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很多时候你想做的事是好的，你做不到。我哋都唔讲嗰啲杀人犯火，我哋要闯中嗰啲，我哋唔会做呢啲嘢。好多少少嘅善，我哋想做咧，我哋都会做唔到。好多少少嘅恶，我哋想抵挡，我哋好多时候抵挡唔到。小朋友有小朋友做唔到嘅，大人有大人做唔到。你自己心里有冇好多呢啲嘅挣扎？你好多时候想做一啲嘅善。不是叫你去单单去咩做下啲善事吓，即系对于你个人系好嘅事情，你想做你都做唔到；唔好嘅事情叫你唔好做，你偏偏去做。所以有好多时候啲家长闹紧个细路仔，说：哇，你唔好闹佢啦，你先睇自己啦。因为有一个姊妹一同佢就比较多啲倾偈，成日佢恶嘅时候，我就话佢：哇，你个女咪似你咯。我话佢嗰个板边度嚟噶嘛，即系你咯。佢系啊系，我都系冇乜耐性。佢而家我成日都要学忍忍忍。我话系咯，你学咗忍咧，将来你个小朋友亦都学忍，系咪？即系呢个就系我哋人嘅本性。你想做嘅好，你做唔到；你唔想做嘅不好，你自己常常去做。呢个就系律法让我哋睇到自己系做唔到嘅。然后另外咧，律法。让我们去看到一件事，我们都是神的审判之下。为什么？你犯了律法就要被审判嘛。我们只是来看看地上的法院，好吗？如果一个人犯了法，去了法庭，如果有人证、有物证、罪证确凿的时候，如果那个人他有没有带来啊？当一切证据都充足的时候，他怎么抵赖都没办法逃脱法官的判案，是不是？这个就是地上的法庭。当一个人犯了法，罪证有了，证人又有了，最后他唯有俯首承认自己犯了那样的罪，犯了那个法。咁啊，法官点啊？就按住嗰啲厚厚嘅法律嘅书，你犯咗第几条？第几条？第几条系几多嘅罪刑？第几条要点样样坐监咁？法官判咗呢个案嘅时候，嗰个人跟住点啊？就有庭警将佢押去送到监狱， 有没有人去闹这个法官是不公义的？不会的，是理所当然的，是不是？有凭有据定了他的所犯的法，他就要按住法律的要求去执行。那我们今天所有在地上的人，圣经讲得很清楚，犯是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的，那违背律法的呢就是一种罪，就是罪来的。所以在神的眼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是因为罪的缘故要面对神的审判。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在他的眼睛里面他不会去看那些邪僻，是完全圣洁。但是人呢就不同，我们很多时候越想逃避的事就偏偏越想，是吗？你越不想去犯的，不知道为什么反而偏偏想。我记得以前即这个跟犯罪犯法无关的，我经常都觉得我拿遮那天你就不落雨，落雨那天我就没有拿遮。我说是不是很多人有这个经验啊？我说其实不是的，是我们拿遮的时候我就特别在意我有拿遮，所以有雨落你就不担心。但我们十个九个都有发现这个这样的情形，很多时候拿遮的时候没有雨落，你没有拿遮那天你落了雨。这个只是一个日常生活，我们都会很多时候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在罪的事情上面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常常都在罪的里面好像打滚，被罪去困扰着。你想脱离个罪，你脱离不到，自己没有那个力量。所以我们想靠自己去脱离罪，你发现一定是失败的。一个人在罪中犯罪的结果是什么呢？在罗马书那里讲得很清楚嘛，神的愤怒显明在哪些人身上啊？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是不是？这是罗马书一章十八节所讲的。神的愤怒是显示一切不虔不义就是罪，对神不敬畏，对神不敬虔，这个是一 个罪来的。因为神是公义的嘛，他对于我们的要求，对于我们行为的要求呢，要合乎他的公义，合乎他的标准，这个是神的要求。但我讲过了，按我们的罪性我们根本做不到，所以按着神的律法我们一定要去受这个审判。我们的确是犯了神的律法，我们的确是被判为有罪，就好像在地上的法庭一样判为有罪。那我们就要面对神的审判，面对神的愤怒。那怎么办啊？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个个都是罪人，神讲得很清楚，罪的结果就是审判，审判的结果就是灭亡，就是永死。如果想到这里，我们是很悔啊！每一个人都没有希望，哪个人行得到神的要求？没有一个人行得到。但感谢神，在人完全绝望，人没有可能去做到任何的事情的时候，诗人怎么告诉我呢？他说，主耶和华，你究察罪孽。即如果神去来追究我们的罪孽，去察看我们的罪孽，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如果神真是望着我们，盯着我们，他如果来这样救察追查我们的罪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稳站立。但感谢神，他在你那里有赦罪之恩，在神那里有赦罪之恩，令到人可以因为罪被赦免，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去敬畏祂，去敬拜祂。这个是诗人他自己深深的经历。即如果神要追究我们的罪，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但他发出的感恩就是他那里有赦罪之恩。那你会不会想呢？一位公义的神，圣洁的神，他怎可以将一个罪人 就赦了你的罪，不计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公义，如果一个法庭那个法官就说，哦，你认罪了，好啦，放了你，因为你认了罪。哇，今天法庭的人不用审两下，个个快点认罪，是吗？为什么一审二审三审就再审？就是因为不认罪嘛。因为认罪呢，被判定了人证罪证什么都有的时候，就要执行那个法庭的规矩判监，是吗？这个是地上的法庭一定是这样做。但因为公义的神，他怎么可以将一个罪人，哇，他有赦罪之恩就赦免了。怎赦免啊？凭什么赦免？你有没有想过呢？公义的神怎可以将一个人有罪的罪人说我赦免你的罪？如果是这样就赦免一个人的罪，这个的神是不公不义，是吗？那么如果是一个法庭的一个杀人犯在那里，他说所有罪证物证什么都有了，他说法官我承认是我做的，那么法官说好了，因为你承认所以我释放你。我想全个香港都要哗然，原来承认就可以被释放。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确是主，神有赦罪之恩。那你说神是不公平不公义咯？所以神他是凭什么来赦免我们的罪？你有没有想啊？我们经常都说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嘛，我明明是一个罪人，这一位神他凭什么说赦免？哦，你有赦罪之恩就赦免啊？这个就是地上的法律和天上的法律一个很不同的地方。不同在哪处呢？你说，啊，因为我承认我的罪，如果因为我承认我的罪就赦免呢，这个是不公义的事。因为圣经成日讲嘛，神万不以咩啊有罪嘅为无罪噶嘛。你明明系一个罪人，点可以话赦免你啦？算啦，因为你承认啦，就一笔勾销，唔会嘅。喺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嗰度，一节好清楚嘅经文，我相信每一个重生得救嘅基督徒都应该去背呢首呢节嘅经文。嗰节经文点讲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识不识背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必要赦免洗净。他中间有什么？他凭什么来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是凭什么？我们一起背这些字好吗？试一下，如果你不识，你打开你的圣经，识的我们一起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凭什么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呢？这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是凭着神的信实，凭着神的公义。你会觉得很奇怪呢？我犯罪，凭他的公义，凭他的信实，我的罪就得以赦免。我们刚才说过，地上的法官他怎么判案？罪名成立，一搏在法庭的庭警就要将你犯人押走，送入监入边。但是这里这一位公义的神，他宣告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那他凭什么呢？这节的经文告诉你，凭着他的信实，凭着他的公义。很奇怪，应该按道理，我们听到听得这么久，应该是凭着神的慈爱，是吗？他爱你就算了，好像很多的妈妈小孩子曳的时候，因为妈妈锡他就算了。我们暂时不去讨论他溺爱或者是怎样， 是吗？应该是凭着神的慈爱啦，应该凭着神的怜悯才啱啦嘛。佢怜悯我哋做唔到，所以赦免你。但佢呢度话系凭住神嘅信实，凭住神嘅公义。点解凭住神嘅信实，凭住神嘅公义，以致我哋嘅罪得以赦免，吓能够洗净我哋一切嘅不义，咁样就合乎咗神嘅公义咧？你有冇咁样谂过啊？有冇谂过？我哋成日都觉得我哋罪得赦免系因为神嘅爱，我哋向全福音都系净系讲神嘅爱，神点爱你啊？神为你钉喺十字架上啊！佢非常爱你，你只要信佢咧，佢就会帮助你。弟兄姊妹，如果你咁样带一个人信主咧，佢一定信得唔好，佢将来甚至可以更放肆嘅犯罪，因为神爱我啊嘛。我咪上一次讲，应该前日喺呢度讲到讲过。有一位他在教会很久了，最后问他，他都想受浸，我问他有没有地狱，他说没有，因为他的理由都很充足。记不记得我怎么说？他说神这么爱我们，怎么会将我们这么残忍放在地狱里面，很合理是吗？但不合圣经呢，是吗？神爱我们，怎么会设一个地狱给我们？地狱不是设给信主的人，地狱是为谁设的？是为不信的设的。地狱不是为好人坏人设的，地狱是为不信的人设的。在神那里不分好人坏人，只是分信抑或不信。所以神凭什么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是凭着祂的信实，凭着祂的公义。祂的信实怎可以令到我们的罪得赦免？信实，神是信实的。什么叫信实？你不要将信实和信心捞埋。信实就是一种诚信，真实。神的性情就是信实的。什么叫信实？讲到就做到。我们中间不知道是否是做生意的，当你和你签约的时候，如果签了约那个人不履行，你以后还敢不敢和这些人来往？不敢了嘛。神是信实的，他讲到他就做到，他与人之间是有立约的。这位立约的神，他不会因为我们的背叛，不会因为我们的败坏，他就将那个约灭了，不会。我们可以背信，神不会，因为怎样？他是信实的神。因着他的立约，因着他的应许，他一定实践他的应许，他一定照他所说的去落实。所以肯信实的神，他的性情就是信实的，所以他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不会失效的，不会因为你对方 不守信用，所以我都不守信用。我们人会这样，是吗？你不守信，那我都这样，是你逼我不守的嘛。在神那里没有这个歌仔唱，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他的应许一定会实现，他与我们所立的约也都不会改变。我们跟人立约很多时候会改嘛，改一次，改两次，改三次。神跟人所立的约，神那边是没有改过，从起初一直到如今，神的约是没有改过，因为他是一位信实的神。因为他跟人的立约不是今天你说、啊、神跟我立约，当人一犯罪之后，你去好好地读创世纪的时候，你就看到神已经就有应许，是吗？当人犯罪的时候，就已经 有应许。他应许什么呢？他跟以色列立约，在之前跟亚伯拉罕立约。他所立的约就是他叫亚伯拉罕离开吾尔的时候，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全部都是信服跟从神，同他立约要赐福给他。 当人一犯罪的时候，第三章咪啊，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是吗？耶稣只不过是被伤到脚跟啫。这个就是人犯罪之后，他就已经应许他的救赎之恩。所以按住神的信实，他一定守他的诺言，按住他已经应许的、已经立的约，他遵守，而且直到永远。所以凭着他的信实，他来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这个约，他的应许一定会执行的。另外公义，按住神的公义，我们讲到如果是地上公义，就是犯罪被定罪，这个就是公义了嘛。为什么我们犯罪而神不定我们的罪，反而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为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地上和天上的分别。因为上帝，我们前面讲的，他已经应许了有一位代罪的羔羊，是吗？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而且在他的信实里面，他有永远的爱。我们怎样背叛，我们怎样样，他不会改变他所应许的东西。所以上帝是用他的信实，用他的信实来应许我们他所答应的，就是赦罪的恩典。这个是他答应的。当人犯罪之后，他不是立刻就去审判人，他给人有认罪有悔改的时候，这个是神很大的恩典。所以他的公义呢，今天在基督的身上去成就了他的公义。我刚才我们唱歌时候说，钉十字架的是应该钉那个罪犯，而不是钉一个没有犯罪的人。但耶稣被钉，就是彰显神的公义。他不能够说因为我爱你一笔勾销，公义的代价是要付的。结果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这个代价。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今天你欠了汇丰银行信用卡20万，你的爸爸妈妈帮你还了，汇丰银行可不可以再来追讨你啊？可不可以啊？当然不可以啦，因为你的父母已经帮你还了，是不是？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一样，本来那个追讨的应该是追讨我们的罪所该受的十字架的刑罚，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还了这个罪应该付的代价。所以上帝就不再向我们追讨，不是没有追讨，已经有耶稣基督代我们付了。明白吗？这个就是他的公义咯。他没有一笔勾销，有人代我们付了出去了。他父神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那么你会明白一下，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他实实在在是满足了神的公义。这样你明白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满足了神对于那个义，对于无罪的要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呢，也都满足了神对罪那个愤怒。我们讲过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就讲过了，神的愤怒显明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是应该显明在我们这班罪人的身上，是不是？但是耶稣代替我们，神的愤怒已经在耶稣身上彰显了，所以满足了耶稣在十字架上面都满足了神本来要审判我们那个结局，已经在耶稣身上行了这个审判， 已经断了案，他为我们已经付上这个代价，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受神的审判。如果再审判就双重审判、啊、父母帮你还清了卡数，银行再来追你又给，就给了双重，是吗？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已经被审判了，所以神赦免了我们，不需要再付一次。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他钉十字架上面就讲到用他的信实，神的信实，神的公义，在耶稣在十字架上完全都显明了。所以讲到这里你会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的时候都是问你信了耶稣没？我们不会说你有没有回教会，回教会能够令你得救吗？回教会能够让你蒙恩吗？很多人都回教会的，我们这里还好一点，在外国很多的新移民有一段时间九七咁上下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外国的教会呢，打开门就已经很多人来了，不需要传福音的。你听过没有？我不单听过，我亲眼见到。因为为什么？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他知道他需要有敬拜的生活，所以很多基督徒移民的。因为我都知道很多时候基督徒多数比较属于中产以上的。那时候我听很多的传道牧师说，教会打开门，个个星期都有新朋友来，不是好像我们新朋友千辛万苦才邀请一个、啊、很艰难才找到一两个。因为他们去到外国最好最脚的地方就是教会，他未必要去信耶稣的，他只不过人生地不熟，同种同族同言语的人走在一起有一些安全感。所以回教会不代表你是信耶稣，信耶稣乃是你真真正正明白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而且接受他为我们钉死所做的一切，这个才是一个真正信耶稣的。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也都满足了律法本来应该向我们追讨的一切的罪，满足了，在耶稣身上完全都追讨。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他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审判就不会再临到这些在基督里面的人，明白吗？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不需要再受这种的审判，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代我们受了。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中间的，你今天是不是在基督里面？又不是我今天在教会里面，那你要好好地去想，在基督的里面就是你明白了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就是我们刚才所唱的，主的恩实在很多，主的恩不是单单只是给信徒，我们神的恩典呢，因为我们已经有时都变成一种口头禅、啊、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其实神的恩典分为两种的，一种的恩典就是普世性的。什么是普世性的恩典？什么是普世性的恩典？阳光、空气、水，这些是不是神给所有的？不是只是给基督徒，是吗？是吗？你说、哎、因为今天落大雨，基督徒走过去的时候就没有雨，不会这样的。有一些普世性的恩典，神是给一年四季、啊、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一样是这样享受神所创造的天地。神从来不要我们花钱买空气，所有的人，罪人是如此、啊、属神的人也都如此，这个就叫普世性的恩典，每一个人都得的，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去认识神的。问题是人愿不愿意认识，因为罗马书那里讲得很清楚嘛，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即是表示什么呢？所有的人 都知道有一位神。有没有说世界上面没有神？如果他要自欺，那么欺骗到底是自欺而已，不能够因为你说没有就没有。圣经讲得很清楚，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有神。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他不肯神的恩典里面呢？这个就是讲我们一直讲的救赎之恩。这个普遍性的恩典，无论你要不要，神都给你空气水。 你不可以说我不要我不要，是吗？我没有要都是你自己给我。这个普遍之恩是所有人都有，信主的人有，没有信主的都有。但是这个救赎之恩就是那些相信耶稣的人。神的恩典最大的彰显不是这个普世的，因为空气又好，水又好，四季的运转，这些都是人生在地上面生活的时候所需要的，有一天是不需要这些的了。这个是普世的。神的恩典最大的显明，最高峰，最伟大的显明，那是救赎之恩。这个救赎之恩显出神的伟大，就是人犯了罪怎么算？怎么算？就是救赎之恩。人犯罪之后怎么算呢？没有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的罪去付出代价，以至于得到被神悦纳，被神称义。你无论是一个怎样的人，即是好像一个游水健将，他在大海里面，他不可以救自己。当他沉溺的时候， 他不可以将自己拔起，你明白吗？再有力的人，他不可以将自己撑起。你有没有试过将自己撑起？撑不起的嘛，是吧？所以在神的面前，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救自己，只有耶稣基督，而都没有什么方法。在罗马书第三章那里，他讲过，即有时犹太人以为他们可以行律法，有些世人就以为可以做一些善事，立一些的功，做一些好行为。第三章那里最尾的时候告诉你，不是的。我读给你听一下他怎么说呢？他说二十七节，三章二十七节，他说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用何法？没有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用立功的方法，即是你不是去做善事行功劳，不是，那是用信的方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所以我们一无可夸。你今日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你说因为我信，所以我成为儿女，一无可夸，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用立功的，你是用信的方法，而都不是用你去遵行律法。行律法，一个真正行律法的人，他行行下就发现自己是行不到的，是吗？你不去行，你就觉得自己样样都得，你去行下越行越发现自己是不得的。当上帝看到人犯罪的时候，上帝的反应是什么？极其难过咯，是吗？圣经上面都讲过一句说话，有很多人都问，难道上帝不知道人会犯罪吗？因为上帝后悔做人嘛。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两个后悔，上帝后悔做人。我们平时后悔就是做错了事会后悔，是吗？但有时的后悔不是做错嘛，是没得翻转头，你会很懊恼，甚至去打自己心口，我为什么会这样，未必是做错。所以这个上帝后悔做人，不是说上帝做错了现在没得掹了，不是，他乃是用一个我们人能够稍微去明白，如果说上帝后悔，你真的没办法想象，因为你不是上帝嘛。他就用我们人可以明白的后悔。我不知道你对后悔的经历有多深，如果你有些后悔到一个地步，就会自己去撞头，我为什么要蠢到做这样的事呢？那种后悔呢， 其实就让你透过人那种后悔，那种的心痛，那种的难过来表达神对人犯罪那种的难过，你明白吗？不是上帝做错了也后悔了，千万不要这样去看那条。人犯罪有一点话，即系神多此一举啫，使乜俾人自由啫？冇自由咪唔会犯罪咯？你有冇讲过咁嘅问题啊？有啲人都话神使乜做嗰棵叫人犯罪嘅果树咧？即系人犯罪唔系检讨自己，你系检讨神。如果神唔俾人自由，人就唔系人啊嘛，系咪啊？连动物都有行动嘅自由啦，植物就冇啦，系咪？所以上帝给人自由，然后人去得罪犯罪，这个不应该去怪罪于神。因为如果人没有自由，就显不出人那种的道德观念。神所做的一切的事，只有人有道德观念，是吗？只有人有羞耻观念。不过你看今天人渐渐似动物，是吗？今天人犯了很多的罪，渐渐不以为耻。所以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神给人有自由。人的自由在犯罪上面就显出人那个道德的重要性。所以人犯罪之后怎么办？这个就是救赎之恩很重要的，因为神很难过人会这样去背逆神，所以神为人预备了救赎之恩。这个救赎之恩是整本圣经最重要的核心，整本圣经创世的开始，它的核心就是要救赎人。我们人的想法就是好人就上天堂，坏人就落地狱，是吗？我们是不是个个都是这样的观念？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的观念，圣经就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它不是看你好人坏人，以为好人上天堂坏人落地狱。圣经上面所给的神用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呢？恩典，从神而来是恩典，人呢是信。你从下向上，你是要相信，相信神为人所预备的这个救赎之恩。如果不信，你行再多的善事，这个恩典与你无关。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那个信？就因为唯有信，你才可以得着这个救赎之恩。希伯来书那里第十一章讲很多的信这个字眼，而且提出很多信心的伟人给我们去看。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人进到神的面前必须信有神。所以这个信字是很重要。保罗他讲完这些之后，他第四章他开始，他用亚伯拉罕作为一个很实在的例子。亚伯拉罕在第四章开始，一开始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会读了，特别我读 第三节给你听。第三节他是怎么讲呢？他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被称为义，不是他遵行律法。要记得亚伯拉罕时期是没有律法的，律法是什么时候才颁布的？是亚伯拉罕之后四百年，摩西那时候，是吧？所以他说到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保罗仲以就用亚伯拉罕作为我们被称为义一个最好的例子。他不是因为行律法，他那时根本就没有律法。亚伯拉罕有没有犯罪啊？有。亚伯拉罕有没有软弱啊？有。亚伯拉罕大话讲得出不出名啊？出名。但亚伯拉罕有一个特点，他被称为信心之父，被称为多国之父，宗族之父。为什么啊？因为他信神。 你仔细去读亚伯拉罕嘅，佢同神嘅对话咧，多数系神讲，神讲乜佢就 yes， 神讲乜佢就好，就顺从。呢个系亚伯拉罕嘅特点。亚伯拉罕对话最长嘅嗰个系为佢嘅侄仔，我哋如果讲得俗啲难听，为嗰个衰仔系咪啊？罗德系咪啊？佢亲手提拔、亲手带嘅，但系当叫佢自己拣嘅时候，罗德拣嘅好嘅。但是当罗德遇难的时候，亚伯拉罕为他求，那个是最长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到底是神讲得多，还是我们讲得多？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反省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蒙受救恩是因着神，不是立功，不是行律法，是神。这个就是这节经文，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今天你能够得蒙救赎，是你要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不要再想用自己的办法，这样你才可以真真正正在神的面前得蒙救赎。我有一次听到一个小小的遇到故事，我觉得是 很容易让人去明白的。讲到一个小孩，他七八岁左右，他妈妈病了，病得很严重，是一个很孝顺的小孩，他就好好地照顾妈妈，就叫妈妈你千万不可以死，因为已经很严重了，你千万不可以死，他妈妈就说你都帮不到我，那个小孩很难过，他说我会想尽办法要你康复。那他妈妈就说你得个小孩七八岁，你可以做些什么呢？他说我会想办法。那他就趁着妈妈睡觉的时候，他就走出去找一个医生。那医生就来看过妈妈，他就说你的妈妈是没得救的了，不可能的了。他说唯一的就是有一种果子，很特别的果子，如果你找到这个果子，你的妈妈就可以被医好。他说哪里有这个果子啊？他说只有皇宫里面有这个果子。他很开心，有希望了，本来医生说没希望，他就周围 找到皇宫，他要得那个果子来医他妈妈，他说有十粒八粒就得了。去到皇宫，你知道皇宫哪 是人都入得的吗？那有那些的不是叫警卫，是那些的士兵啊，实真枪实弹的士兵就在皇宫面前挡着他，你做什么走开，他就是都要入去，我要入去，因为里面那种果子可以救我妈妈，我妈妈已经病得很危险，就一路哀，士兵根本就不睬他，走开。这样小孩就在那里七八岁嘛，一路来里面就有一个小孩见到走出来看什么事啊，他就将这个故事过程告诉他，我妈妈病得很紧要啊，医生说你这个里面有一种果子可以医我妈妈的病，求你让我进去吧，让我执几粒。那个小朋友就很同情他，就让他进来，那个士兵立刻让路让他进，因为怎样，那个小朋友邀请他进去的。那这个小朋友呢，就好像我们接着耶稣基督进入皇宫，是不是？那个小朋友因为这个小朋友的缘故，因为你其实是王子来的，看到跟他同龄的小孩，他会很开心，带了进去呢，他就带到爸爸面前，爸爸这个小朋友又将个故事讲一次，他呢就只是想摘我们这个那棵的果子可以医他妈妈的病。那爸爸就说，哦，那你给他摘一下，是吧，那么孝顺的小孩。那个小王子呢就叫那些士兵，啊，爬上去帮我摘二十粒给他，那个士兵就乖乖地去摘了二十粒，其实十粒八粒就可以了。这个就叫做恩上加恩，是吗？当这个小朋友拿到这个果子之后，他很开心，他就将他从家带来所有的身家，不是富裕，他将那些钱给那个 小王子，他很多谢你，不过我都不可以再耽搁了，要快快脆脆要救我妈妈，他要给钱小王子，小王子就发怒， 你以为我这个果子是你的钱可以买到的吗？我王国哪样东西你可以买到啊？这个是恩典来的。现在你明白，今天我们可以进到父神的面前，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可以得蒙赦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你有什么功劳啊？无功劳。你的功劳在神的面前，就是小孩子的钱在个 王的面前，有什么作用啊？完全没有作用，是侮辱，是不需要。那小王就说，你再这样我就将果子收回了。如果你想用立功啊、行律法啊去得神称你为义呢，结果你就是两手空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单单因着信。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很多谢你，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配被称为义，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但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为我们付上了你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公义的代价。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深深明白你是我们身上所做的，让我们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你那种救赎之恩，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有的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要一直为着你的厚恩来献上感谢，献上赞美，因为我们不配。主啊，真是如果你监察我们的罪，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你面前站稳。但感谢你有赦罪之恩，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被称为你的儿女，我们可以来敬拜你、侍奉你。感谢你的厚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